间的交通，
月光在惜别的城楼，
思念。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兴趣频道的加丢 Pro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萝卜，
哎，我是老白，哎，这个中间。不出所料的啊，又搁了非常长时间，
没人提、
啊、是是是，
就别着吧这个电话。
哎呀，这就假客气一下嘛，
不吱声，完就接着说、
啊，也不能不吱声。对，因为
捧哏的也换了好几个
啊，捧哏换好几个了，就是大家都很忙，嗯、人都不在，嗯、找想找谁都找不着，现在连四十号都找不着了。嗯，总之这个啊，就进入了第四章这个解读阶段。
那其实巧了，正好我轮到我来这儿就是第四章了
啊！
因为第四章我
自己玩的时候，你咋了？你最近恋爱了？
那没有，但我确实第四章玩的
时候，你可以试试啊！
哭的最凶的一次。
哎，这就说到一点啊，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对于第四章都非常的非常的喜欢。
哎
啊，
这哭啊，我得说，游戏科学有点下作。
其实能感受到他特别用力的在，
他是完全就是。就是这个上手段上措施，
就手都伸到脸里，
你说那个
掐了一线。
咱说实话，这故事有多感人吧？
那样吧，
就确实好像也不至于到说这个人见人哭的程度
啊。
但是他会拱情绪，
对
啊就是这个声光电，然后、那个、
你哭不哭吧？你就说你哭不哭？
节奏、
啊、
最后出的那个时间点，
啊，这个歌很厉害，
嗯、
这个歌，然后对吧？那个就是节奏都到了，然后那个当你正在感慨的时候，然后那个音乐一出，来个对唱的，
哎，
啊、来个那个
小
动画，小
动画
一播，
啊、
你们就对。纯是就是大嘴巴抽哭的，就这个就是说
给打哭的，
有没有效？绝对有效，
那当然
是人都得哭。但是说
是
咱说确实这个是有手段的啊，这个
有
这个就说明人家对于编剧技巧掌握的非常非常明白，
方法论太厉害了，
方法论非常厉害。
哎、方法论
其实就是按照罗伯特麦基故事那个结构啊，稳稳的就把你铺垫到哭，给我哭。
很多外国人是根本就没看明白剧情的
啊，
歌也听不懂，
音乐一起哇哇哭。
你看那个第四，我跟你讲，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就黑人化这个 reaction 什么的系列，这个系列已经养肥了，
是
完全养肥了。朋友们可以去看，就是所有的就是洋主播。在玩第四章到结尾动画这一段的那个 reaction， 哎呀，太带劲了！我这段时间就每天晚上看，
给你展现这些这个就是被验证过的有效的这些
熟练的
这些套路手段，
哎，
都给你很好的配合在一起之后，你都不明白咋回事，你就哭了。
是的，
我看那有个外国大哥，那胖猴，你们肯定都看了
啊。
然后玩的时候一边玩一边拿一棍儿，
嗯。对，
比划
特别二
啊啊！
完，他就玩这就是说这咋回事？没看明白，哇哇哇哭！八戒，八戒，
嗷嗷哭啊！
这咋回事呢？你说
厉害？
哎，但是呢，这里边就得说呀，就是爱情线，在这个里边是最吸引人的。但是第四章啊，它在爱情底下的分量。差不多是就是爱情那个比例的就是三倍差不多
哦，这样吧，
爱情有25%，然后其他的部分叙事这一块其实占内容有75%，
嗯，
说的非常的凶狠，但是呢，就他这个技巧其实就是考虑到全世界的受众啊不一定就看得明白底下这些潜台词，
嗯
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说一下，其实就爱情这个问题在第四章里边是最轻的问题，你知道吧？
哦
啊。就是潜藏的这个情感线之下的这个矛盾还有这个事儿大的程度是远超各位想象的，所以说呢，这第四章这部分啊，在讲述之前，我首先要感谢我站的索马老师，
嗯
啊，索马老师给我画了一张第四章的人物和故事进展关系图，
嚯
啊，那么这个思路啊比我之前思考的内容清晰太多，这人吃哎，人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做这个思维导图上啊，所以说是茅塞顿开，可以说没有索马老师就没有这一章啊。
行，
这张图把人物关联说得明明白白，所以今天这一期呢，其实是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做一些微小的增色的工作啊，给大家图一乐啊。这里边很多东西其实也都是猜测的结果，因为里边好多东西没有定数啊，就如同之后讲到的那个片尾动画里边那个八折星君，是吧？那个如果我不是听了那个杨奇老师还有费斯老师，我从一个制作人，一个就是主美两个人的嘴里边都听到这句话，我是不信的，你知道吧？
当时看到那儿，第一次玩看到那儿，我也完全没感觉到这人到底是谁。
哎，
今天看能不能您给讲出一个头头来啊？
哎，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费斯导演，他不知道这人是谁，杨奇老师，
对，
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就知道打八折。
但是卡总知道。
哦，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最后通过的时候不放，
我觉得也是、啊，
哎，不放一个解释在那儿啊。我们先从这章节的名《曲度紫渊》开始啊，这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待别情人》啊。这首诗稍微念一下：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我阅紫容宴，紫卿我文章。风吹绿琴去，曲度紫渊阳。昔作一水鱼，今成两只鸟。哀哀长鸡鸣，夜夜打五晓。岂折相思树，归赠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天涯有渡鸟，莫觉摇华音。讲的什么呢？开始的时候是琴瑟和鸣啊，彼此倾心，一块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啊。但是后来没有办法啊，天命啊，然后个人的经历啊等等，哎，分开了。但是相思之情绵延不绝啊。这个里边其实就要延续到我们在两年多，快三年了啊。二二年他发这个《戒网》那一个片子的时候。啊，我们当时斗胆做出了几许猜测，
没错。
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一段讲是猪猪恋啊、
嗯，
然后它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过场啊、光景、啊、等等啊。不好意思啊，很多都猜对了，
对，猜对了，
啊、猜对了，
让您得着了，
让我撞到了。对，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当时的曲子是《戒网》，我本来以为就这一章啊，就《戒网》做这个挺好的，没有想到它正式动画这部分曲子是雾听，
换了个曲，
哎，就是我们开场听到这一首。这个雾听的水平比戒网还要高啊。从戒网到雾听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问与答的嵌套。
嗯，
最开始谈到戒网这一块是两个人叙述相思之情，
嗯，
但是呢，到这一章尘埃落定，你再回头看，这两个人就是猪八戒与紫珠儿，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初见、分离、再会、再别离、三会、永别的一个过程。
动画也是这么讲的，
哎，它是这一个系列最后的盖棺定论、
哦、
所以说呢，这个歌词啊，它其实是对戒网的回答、
哦、
啊，就算是万般不舍，但事儿已经这样了，大家都没有什么办法、
嗯、
啊，所以呢，在这儿就是稍微捋一下这个雾听的台词的内容。前半段从这个就是第一部分，从这个月光在初见的桥头啊，月光在惜别的城楼，到最终，哎，在那一刻我爱上你的所有，这一部分相识相知，干柴烈火啊，初见，陷入了这个甜蜜的恋爱啊。第二部分到了忘了是新天的垢，记得是老套的旧，到听错了风，又怎么会有以后？这一部分讲的是什么呢？短暂的相聚，长久的分离。
嗯。
那最后一部分说飘渺似轻舟，寂寥如江流，到最后下一世相遇请别再回眸，然后男唱请别再回眸，女唱请记得回眸、
嗯、
最后这部分讲的是什么呢？有缘无分，哀婉长叹，情感非常非常的炽烈啊！一个是担心说如果还有来世的话，我再如此付出会害了你、
嗯、
另一边女生就讲说由此体验啊，今生无悔，希望来世还能如此。这种就是悲伤的碰撞啊，洋人就看不懂词儿，他也嗷嗷哭啊，就这种感觉，
悲伤的，
对，非常非常悲伤。两个人的情感是又短暂又浓烈啊，可称中国妖怪界的魂断蓝桥啊。
行
啊，就我们说一下魂断蓝桥这个译名，这个译名当时1940年翻译的时候非常带劲的，说明这翻译老先生非常有品位，信达雅到顶。这个魂断蓝桥的原文啊，它没有这个名儿，但是呢翻译成蓝桥其实点出这个尾生抱柱的故事。庄子道直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尾生与女子栖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就是说有一小伙儿啊，他约会，啊，约会完了之后就在桥底下见啊，但是呢，到点儿了，姑娘没来，小伙儿跟那等，等啊等，发水了，上游发山洪，然后有人劝他，这小伙儿叫尾声，就说你该走了，
嗯，
要发水了，
他不走，
你等谁呢？不行，我爱的姑娘没有来，我今天必须在这死等，
嗯，
啊，抱柱而死，
哦。
所以呢，就是西安府志说啊，这座桥在蓝田县，陕西蓝田县的蓝玉水上啊，它被称作蓝桥。从此之后呢，就把这个相爱男女一方失约另一方殉情叫魂断
蓝
桥。哎，
但那小伙好像不是殉情
啊，
他就是对水势估计不足而已。
我认为他，我觉得你想的可能还是太光明了。我认为他是单纯的想死。
哦，
对，
失恋想死，
对，单纯的失恋想死，就他今天不来了，他肯定不爱我了，我不想活了。
但总之，这种行为可以叫殉情了。
哎哎，算是，对、
嗯。
但是呢，就像咱们开始说的，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场悲惨的爱情？
像我这种人就理解不了殉情这种心理，是不是？
是，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
的传说、就是、人为什么会为了这事儿死啊？就是不理解。哎，这 get 不到。
啊、天生优越是吧？
也不是，
不是跟优越啥关系？就我这人就是不会就
每个人不同的人对这种事儿在心里的分量是
不
一样的，
感觉不一样，
想不
通。同一个人不同的年代，
我认为吧，
我不一样的
啊。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龙马长得帅，所以说他不理解这个事儿、
哦啊，这么回事吗？你俩互相骂街，别把我带进来、
哎。不会的，你也是 play 的一个环节，要不然今天为什么你坐在这儿呢？
行、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回到这个故事来说、
嗯、
就是整个的第四章盘丝洞这个故事，它有非常非常大阴谋论的成分，这个阴谋论的成分超过了前几章被认为有讥讽的部分。
那么大阴谋论呢、
啊、太大了，你认为说黄风岭如何如何呀、
嗯、
然后那个小西天如何如何呀，那一些都是摆在明面上，
前几集都是我剪的，阴谋论就够大了。
哦，不这一期才叫残酷呢、啊、
是吗？
啊，因为它还涉及到之前前作斗战神的部分。
哦
啊，而且按照这个整体的神话体系构建呢，他能把前后这部分都说圆，
嗯，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但是你不知其所以然的人物出现了，那重要有一些重要角色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比如四妹，
嗯
啊，
对，
四妹为什么要在这里串场呢？很明显啊，这个游戏他想卖续作，
留了一个扣子，
留了一个巨大的扣子啊，这块就大家都有共识、
嗯、
啊。但是呢，就是坊间人们都认为，就一些坏人，他是不是真的坏人呢？这也不好说。
比如这个大家都现在恨得要死的这个
贺先生
，
哎，他是不是坏人呢？这事儿真不好说。
嗯、
但
贺先生在游戏里显得不像坏人吧？像坏人吗？
我也不太觉得他像个所谓的坏人。
他救你来着吗？
但是王灵官是真坏，
啊是
啊，王灵官是一个纯纯工具人，
王灵官就是个怪。不是坏的，
而且还特难打
啊！王灵官是纯纯工具人啊，后边我们会提到这个。
嗯，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提到里边这个，就是昙花一现，但是起到上下起承转合、
嗯，
间接坑了你二叔的这个人，就是八折星君。
嗯
啊，
给他直接打下去了，我就当动画里是。
哎，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道具体系，你就会发现八折星君并非毫无其人。
哦，
他其实是和当时私会的那个女生，
嗯，
是对应起来的、嗯。那个女性啊，她那个特征非常非常明显，头上的那个耳朵，走路跳的那样一个状态。
嫦娥吗？
不是，那是
玉
兔，
玉兔嘛、啊，
那是他妈玉兔，
嫦娥养的玉兔、
啊。哎，那是越狱兔。
哦
啊，跟他
越狱兔，
越狱啊
啊，越狱兔，
越狱兔和玉兔还不是，
啊、就是
月亮的玉兔啊，
或者是监狱兔，
就总之
流氓兔那个叫
哎是。时间轴朋友可以在这儿放一个穿格子条那个兔子啊，哎，
乌萨奇，
哎，乌萨奇，
对，
太难了，节目录的，那个
打断了，
哎，但是呢，日金屋这一块
嗯，
它其实只在法宝里边有描述，
哦，
它没有描述这两个人到底是为什么相会，
嗯
啊，这两个人是为了爱情相会吗？
看着像，
哎，八戒是真的看不就是。看到了这一幕，戳穿了什么？
嗯
啊，然后才被就是扔下去变个猪嘛。
哦
啊，这都不一定，这都不一定。
嗯
啊，在这个事儿之前，我们要说一个就比较古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古代神话体系前述。啊，你现在觉得哎，天庭啊，《西游记》里边讲述这样一个神话架构，
嗯，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天然而来的吗？不是的。
嗯。
其实所有这些的神话体系整合在近代 或者是现代要归结到一位老先生身上，叫顾颉刚。
嗯
啊，顾颉刚老先生把从古至今的神话散乱的神话体系归纳为两个大系统。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把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这些书里边关于昆仑的记载加以整理和集中，形成了昆仑神话体系。
嗯，
这个描述是什么呢？昆仑是天地在地上的都城，是一座放射着耀眼光芒的大山，周围有四到六条大川萦绕。
嗯
啊，城内有那个寝宫玄室，就是古代皇宫那样一个规制。那么山上住着很多神，天帝住在最高层，城墙上有很多的门啊，每一个门都有这个把守的大将或者是神兽。
嗯，
那山上整个昆仑啊，山上充满了珍禽走兽、奇花异草、各种珠宝，
嗯，
还有这个不死药，成为世人追求的目标。
嗯，
那顾颉刚老先生他认为，昆仑在《山海经》开始，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特殊地位的神话中心，也是一个民族的宗教中心。在宗教史上，昆仑是具备永恒的价值。以前的学者呢，整理神话大多数都是着眼于个别神祇，这个东西有点地方制了，因为各个地方针对相似的故事都会有自己的神，或者说是远古的神话故事流传到一个地方，它产生了变体，在流变之中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那昆仑这个系统是顾颉刚老先生把它统一起来了啊，这个是来自一本79年的书，叫
拿真有
啊，哎，真有，我还给拿过来，叫《中华文史论丛》79年第二集啊。我是找这篇论文，但是网上没有这篇论文，所以我只能买实体书。对，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网上看一看，这个里边还有神话研究老先生袁格老先生啊讲的，
哎，这确实
相关
的
书，
这黄的呀，
这书页都黄了啊。就顾颉刚老先生这篇决定性的论文叫《庄子和楚辞里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这就是说到另外一个神话系统，就是蓬莱。他认为是什么呢？昆仑是从西部的高原地区
山
发布的，哎，它是山。西部到了东部，东部山少海多，
对
啊，是漫长的海岸线，所以它与这个苍茫幽冥的大海的自然条件结合了起来。
嗯，
在战国时期，齐、燕、吴、越这些地区流传的神话，神话要因地制宜，神话也有在地化、本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描述一个巍峨的高山，你就是对于昆仑没有概念的朋友，你如果去过西部，你知道昆仑的整个山脉状态是什么呢？你离那个山十几公里，但是你的视野完全被山充满，
嗯，
就那样一种可怕的统治性的地位。
嗯，
但在东部其实没这东西，东部对于山的理解是什么呢？平原，要不然小山包。
对
啊，你说山这么牛逼，那怎么回事？除了可能山东人有一些额外的，
刚要说山东人
有泰山，
对，山东有泰山，
评论区就该。
除了山东人有一些额外的想法之外，生活的其他部分呢，而且就是
共识啊，
没有共识，而且就是山
是不是都没多高？你
啊，你跟西边比
是吧，
啊？
那你不能跟天山、昆仑山这一支比，啊，
是是是，
还没人地平线高呢。人家那个平常就海拔3000是吧？
对，对，
人家4500起步好吗？对，所以说在这儿神话要完成在地化的过程，那在东部沿海的神话系统就变成了蓬莱。蓬莱神话系是中国神话系统的海洋系统。所谓这个十洲三岛，
嗯，
是战国时期呢神仙方士构造出海中三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啊。海在此之下还有十洲，就是这三岛周围的十洲。
嗯，
那其中这个瀛洲是什么呢？道教说啊，东大海中地方4000里上升神之仙草，又有玉石高千丈，涌泉如九位啊，引数声便醉，使人长生。所以在战国之后啊，两大神话系统从这个庄子和楚辞这个部分结合起来，变成了中国的神话叙事里统一的神话世界。啊，顾颉刚先生描述的这个东西，他其实讲的就是中国对于神，我们常说就是中国本身它不是一神体系，它是多神的，然后来自于各个复杂的环境以及就是广阔的领土上面对于神仙这些东西的崇拜和认知，最后变成一个杂糅的东西。那顾颉刚老先生还特别考证了一个内容是什么呢？仙话。 啊，这个仙话的产生呢，是神话发展过程里边的重要变化。我们之前在一年多之前，作为一个节目，就是《西游记》里的神仙妖怪，
嗯，
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讲述的是中国2000多年神话故事变迁里边神与仙，
嗯，
与人休闲、人的追求啊之间的这样一些关联啊，所以这个里边，它就形成了今天黑神话在第四章里边讲述的这个体系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绕一大圈，
它绕了一个巨大的一圈。
再说一下，
哎，这个仙话呢，它追求什么？长生。我们上期节目就是讲仙话，神仙妖怪那一期讲仙话这部分，已经很明确的提到，人为何要追求成仙啊？人要追长生，
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那游戏科学在从斗战神到黑神话的这个体系架构里边，它其实把这个东西完整的搭起来了。它把冬天与西天，就是天上的神仙系统，儒释道三教共同构成这个系统，重新拆了一遍。拆了一遍是什么呢？西天如来那边是灵山系统，
嗯
啊，这部分分离出来，冬天这边分为昆仑和蓬莱系统。
昆仑蓬莱都算东边了，
昆仑和蓬莱都算冬天这一部分啊，因为在斗战神里边，神界就分作西冬天两个势力，西天之主是如来，冬天之主是老君，
嗯，
但是在这边，在黑神话里边，冬天之主很明显不是老君，啊，冬天是两拨人。是昆仑加蓬莱的联合管制，
这是斗战神的时候就定下来的，
也就是从斗战神那儿衍生出来的、
哦、
但是不是说完全遵循斗战神的世界观体系、
哦、
在黑神话里边很明确的，我们在第四章的叙述里边可以看到，来自于昆仑的西王母体系和来自冬天的玉帝体系、
嗯、
啊之间有着这样一个制衡啊，很多这个民间传说里边讲啊，玉帝和王母是一家，不是啊，完全不是、
哦、两口来
完全不是两口子，
对付
就算是两口子也分居很长时间了。
行
啊，
是两口子吧？两名义上还是两口子，
名义上两口子，
政治上
是吧？
对对对，
行行行，
你
这个
就不对，
其实就是那个就那个还在冷静期、
哦、
啊。对
哦哦，
但总总体来讲呢，有一个东西是没变的，是在这个设定里边，神仙的命是要续的，
嗯，
而不是说你成为了神仙之后就无条件长生，
要接着修，
要接着修，哎。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孙悟空在整个游戏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跟杨戬俩人打哑谜那句话，
嗯，
说长生不老，三界六道不就毁在这四个字上？
印象很深，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成仙的重点。整个第四章写的其实是灵山系统、西天和冬天的昆仑、蓬莱、西王母、玉帝之间的明争暗斗，说是明争暗斗呢，是斗而不破。
嗯
啊，表面上还是追求一个和谐，
留点体面，
留点体面，体面还在，我们不能就是一下撕破脸，
嗯，
因为动用最终的资源进行一场世界大战这个事儿，成本大家谁都承受不了，
对谁都不好，
对谁都不好、
嗯、
啊。但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一个人能串起来就是接下来五个人，
嗯、
五个很重要的人，这人是谁呢？就是变成了慧月魔君的某日星官，
嗯
啊，
大鸡。
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黑神话这个叙事体系里边，某日星官有两个，
嗯
啊，一个是变成慧月魔君的老的某日星官，
嗯，也就是我们游戏里打的那个。
某日星官是个职称，
哎，某日星官是个
不是个具体的人，就是会有人、
哎、
你干某日星官，完了这个人不干了，就下一个人干
了，然后还是某日
星官。
星官
是个对
对、哦，然后还有另一个是新的某日星官、
嗯、
啊，某日那个新的某日星官是谁呢？是在黄风岭那一章里边玉帝谈到的，就是三年不雨，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说那个米山面山啊，就是狗舔面山舔完，鸡牵米山牵完啊，就是那个烛火了链了完啊、
嗯、
那个事儿里边牵米山的那个小鸡儿，
那是后来、就是、
他是这个里边隐身图叙事里边那个新某日星官、
嗯、
他的来源是谁呢？他也是毗蓝婆菩萨，
嗯，
家里的小孩儿、
哦、
但是呢，毗蓝婆菩萨的大儿子是原来在《西游记》正传里边帮过孙悟空的那个某日星官、
哦、
就是一嗓子把这个独臂大王的老婆吼死的、那个，
对对对
啊。所以说，这个某日星官啊， 他身上能串起这一章五个人的故事。我们在之前第三章说了，就是小西天那章说了，西游相关的人等都遭受了残酷的报复啊。严肃的说，就是所有在西行路上帮助过孙悟空和金蝉子的人都要倒霉，
清算了，
清算了，
嗯，
一场巨大的清算。而盘丝洞和紫云山这两个就是地图之间的联系又做得非常非常的缺德。如果你没有打黑手道人，没有通过黑手道人那个环节，那这张故事你基本丢掉60-70%。
但那部分其实反而在这一章里更像是个外传故事。
对，
嗯，
但所有的核心其实都在那一章。
是
啊，而且呢，那一章本身的地图规模还有人物之间的关系，即使你打完一遍，也未见得能了解到其中来龙去脉。
哦，
啊，这里边叙事非常复杂。我们先从这个进紫云山，你见到第一个跟你说话的人开始。
先从紫云山开始说。
得先从紫云山开始说。盘丝洞和紫云山的故事相比，盘丝洞是个分支。
哦，反而这边是分支。
哎，盘丝洞才是个分支。我们首先说，你进了紫云山之后，首先见到那个蛇妖红衣啊，
但这时候还是一个蛇的状态。
它是一个蛇的状态。
对
啊，它是给你引路的。
对对对、
啊。这个红衣是谁呢？他是骊山派系。
骊山派系。
骊山派系。骊山派系是指谁呢？他的亲娘乃是骊山老母。
老母
啊，骊山老母这个水平到什么程度呢？西游记第23回叫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
就那变仨姑娘去勾引、
嗯、
啊，变个老太太啊，就是他那个水平是什么样，是跟观音文殊普贤平起平坐的。
哦，
好像比他们还厉害点，就是
非常高。
他要变，他要变妈。
对
啊，
那仨菩萨变他女儿。
哎，
他得变成妈，
他变成妈，
他地位还高一点。
他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在这个就是佛道体系里边他地位非常高。
嗯
啊，后边还有一个第73回，孙悟空没打过白眼，在《西游记》的第73回里边，
对
啊，到这个盘丝洞后边白眼着，把孙悟空干跑了，
撩开衣服
啊，撩开、哎，然后，你这也属于是那个86年的这个遗毒、
啊、是这小时候看可害怕了，
是啊、
嗯，
但是呢，孙悟空没打过白眼，跟那个路边搁那哭，你知道吧，
哦、
哇哇的，然后就是那个看着老太太，老太太手托两江水饭啊，右手指一张纸钱，说呀，就我们家人也被这个黄花观观主给害了呀，然后我想报仇啊，没有办法呀。孙悟空问说，这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骊山老母就说呀，说那什么，我给你指条路，
嗯
啊，有一个菩萨，哎，他叫毗蓝婆，你去找他吧、
嗯、
然后孙悟空说，好，行行行，好，我这就去。然后走两步回头，这不太对啊，这是怎么就知道这门行，回头一看啊，骊山老母。
哦、
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骊山老母和毗蓝婆菩萨是敌密，不是闺蜜，
敌密
啊，就两个人彼此相知相识，法力还差不多、
嗯、
但是呢就是立场相悖、
哦、
啊，但在就是这一个事儿上，就是就在取经这个事儿上吧，两个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所以都弄白眼、
啊、所以就是骊山老母出来指孙悟空说，你去找毗蓝婆、
嗯、
他肯定能帮你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你到这儿你看红衣的个人叙述，它里边讲说什么？泪眼似泪眼，断肠复断肠，世有凉薄者，未必蛇蝎样。啊，他是骊山老母门下，后边讲的是什么呢？说新的某日星官上任啊，他比他年长少许，就是这个红衣比这个新的某日星官在修行的年辈上啊要大几岁，
大呢。
哎，只因长辈们私交深厚，往来密切，便如姐姐般看他长大。但是呢，你要看他的这个就是影神图定场诗，叫泪眼思泪眼，断肠复断肠，他这个心思是在这个小鸡儿身上吗？其实不是的。
嗯
啊，你看他在这个就是紫云山进山的时候，他跟你说那些话，其实他在心里边是把这个慧月魔君认定为他的夫君。
是，
哎，所以后边说便如姐姐般看他长大，如今他得了这般风光，想来必是前途无量。所以呢，他俩之间的缘分就那么点儿。他更多是希望通过新的某日星官继任这个事儿，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郎君人在哪儿、
哦、
这样一个问题。那他等了片时，只见他在殿前迎来送往，神采飞扬，终究未曾瞥来过一眼，便转过身朝殿外姗姗而去。这是红衣的事儿、
嗯、
啊。那么在紫云山也是他在路口上守着，希望天命人为他找到，或者说是找到一个破解的办法、
嗯、
或者说解开这段孽缘、
嗯、
啊，而且中间打迷道人的时候他还给你解释藕薄的这个这样一个问题、
嗯、
这虫是怎么回事。他的道行，从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在前三排啊。接下来出场的就是贺仙人。
嗯，
这个、我们说前面要用这个就是某日星官这个人啊，勾连起五个人来。第二出场就是贺仙人，为什么呢？贺仙人在这个冬天系新官就职的典礼上，很多时候都承担这个引路和指导的这样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新小鸡儿上任的时候、
哎，
他也在。
是的，而且贺仙人的位置非常之高、
嗯、
啊！你按照今天的逻辑来讲的话，他算李宾斯头的
哦
啊，就是你看他定场诗叫什么呢？朱袖顶冠素练身，飘游直上会仙针，九霄万里都称圣，哪个渔夫敢不尊？
他关系硬了。
潜台词是什么呢？整个天庭四方八面我都认识，
对，
我都熟。
嗯
嗯。但你看下边他介绍的是什么呢？新上任的某日新官啊，原在披香殿供职。这个披香殿，他就是千米山那个地方。
哦
啊，
那时候就认识了。
哎，不是，那时候他是就是负责那个负责泄愤，你知道吗？啊，如今得了提拔，哎，头次有机缘游览天宫。这说明什么呢？他原来职位卑微，
是
啊，老的某日星官走了之后，这个整个天庭实在是一只鸡都找不出来了啊，才让他来干这活，
不然能轮到他吗？
哎，那就是整个让他带的，就是认人认门的，就何比说是那个道路公司啊 HR 先给你介绍，哎，这是哪部门？这
是
哪部门？这
是
谁？这电台？这萝卜？这龙马？你别惹他啊！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些啊。
你说话就说说事儿，说事儿啊！你别，
要不然呢？
你别夹着偷偷的，你搁这往里。拿公司举例子
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就是天庭本身就是一个
大型的体制嘛，
啊，就国企啊这样一个状态。哎，那归途之中，这个新的小鸡儿突然就问啊，说不知前任星君是高升了还是被贬了？
嗯，
老请仙人明示，我日后也好处事交往。
嗯，
贺仙人一笑。他与下界交往过密，许是交了什么山野朋友。如今抛了这天上的羁绊啊，不知哪里逍遥快活去。哎，这里边就是有潜台词。
嗯
啊，那新的这个小鸡儿说：“我闻斗牛宫每日都会点卯，怎的星君走了，岂有不知的？”哎，贺老师，你这说话不合逻辑呀、啊！啊，你说这个抛了天上的羁绊不能啊，这是个体制啊，他有职称的，
要上班的，
有编制，多少你得上班啊，
打卡。
嗯。
打卡机都有数的。
贺仙人抚了抚星君衣上的皱褶，黯然道：“说他若不是无声无息的走了，你又怎会在此处呢？”
哦，
不该你问的，别他妈问。
嗯
啊，别问，这事儿谁问谁死。
行吧。
啊，这是贺仙人在影神图里边描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但是呢，因为他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事儿，所以他心里明镜似的。接下来就要说到一个他在场见证的事儿，这就是白眼魔君的影神图里边出现的。白眼魔君本身啊，他曾经被毗蓝婆菩萨治过、啊。你在原作里边是一条七十多长大蜈蚣，被菩萨调下来拽回洞窟啊。之后西游过后，他又充当这个围剿大圣的打手。
嗯
啊，这个我们之前谈到第五章那个状态的时候说到了啊，在第四章里边，他是一切问题的策动者啊，无论是。从盘丝洞七星迷本卓构拳八戒忘形，还是从这个情因旧恨生灾毒心主遭魔性破光这段来讲，他都是绝对的执行者。
嗯，
这个人能力其实很强的，
是
啊，非常的强。但是呢，在分完大圣根气之后，他带着大圣根气啊，回归到黄花，回归到自己黄花观啊这一块，那我要做的东西可就不只是眼前这一点了。首先。报复之前参与过西游助阵的这些人势力这个事儿是明的受益，
对
啊，要明确的干。其次呢，我借此能够从中得到什么道行，
嗯，
这个事儿我不甘于做棋子。所以你从这个白眼自己这儿看到，就是白眼这个人杀伐果断，下手非常狠。首先他把这个紫珠儿，就是七个蜘蛛精最后那个最小的跟八戒有孽缘这一位本来，因为七个蜘蛛精就是那些姐姐们都没了，就他一个，把猴子的根气给了他，
嗯
啊，然后呢，又给这个绣花针，就是在第四章的整个游戏流程里边扎进八戒脑门里边那根啊， 问说什么呢？紫衣老妇问说：“师兄，这能成吗？”魔君把针递到老妇眼前，软语道：“说吞了那猴子留下的东西，再连上这法宝，若还不成，再投来我处，师兄自会与你撑腰啊。”他似又想到了旁的事，说：“若换我先下手，那只猪你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啊，就是拿捏他的师妹啊，这是一点，就是让他挡住猪八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根气是要用身体来养的，
对，
根气是要用肉身来养的。你看前边啊，最开始黑风啊知道自己没这道行，养都不养，
嗯，
黄昏大圣啊用佛头养失败了，
嗯，对
啊，黄梅用这个人种袋养，
嗯，
半成，
嗯，
只有这个白眼心黑手狠，
拿自己师妹养，
真拿自己师妹养，
对
啊。但是师妹身上受了致命伤，所以说呢，拿这个来续命，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处。
嗯，
只不过到最后，师妹一定是一个牺牲品。
对
啊，
他包括他让他师妹说：“最后你不行，你逃我这儿来。”我们也都知道，逃过去之后，最后他干了啥，是吧？
哎，那把这个紫珠儿送走了，带门关上屏风后，转出来一个仙长，是个朱秀顶的白鹤，嘴里持一柄拂尘，气宇昂昂的看着魔君，地位。身份那完全不一样，你就是个合同工，知道吗？我这是有编制的，而且我是下了监工的。魔君朝他鞠着礼，禀告道：“说拿捏了那猪头，天命人自然翻不起风浪。”说明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在紫云山，在盘丝洞，这个地方，关键在于八戒。八戒看不破其中这一点，他被控制了，这个猴问题就不大。
嗯，
这块你要注意一下贺仙人的那个状态，他是不置可否的，他没说这个事儿对还是不对，
嗯，
也没说哎呀你他办事太聪明了
啊
这这那那的，他知道不知道里边利害关系呢？他其实知道了，但是他只是叹道说：“你们这点心机，陛下全看在眼里，不曾理会，是给他老人家几分面子。”
嗯，
这个他是女字他
哦。
指代是什么呢？是昆仑体系、西王母体系那一边。
西王母，
哎，就是说我作为冬天的这一边的联络官，或者说下来监工的，你们这些心思我都知道，但是你们的直接利害相关是哪边呢？是王母那边。
嗯，
我要是把这东西捅破了，大家虚得面子上不好看。
嗯，
啊，所以你最好明白点，各个的就是利害关系。所以说，白眼魔君下边干笑着答道：“说娘娘的意思啊。”便宜那边占的太多，这回啊正好连本带利收回来。
嗯，
那边是谁？是灵山那边。
嗯
啊，
西王母觉得那边占便宜了。
哎，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前面西游取正果这个过程之中，灵山体系得了大便宜。
对，因为他收下了这最后这些，
这个连本带利要收回来的东西是什么呢？之前这是第四章之前拿到的其他根器，有可能的话，在天命人那儿我也能收回。
这就是一个阳佛易道的项目，
哎，
是
整个取经啊，
整对都是，
哎，所以说啊，贺仙人甩了甩浮尘，宛如赶苍蝇一般，闲闲道：“事成了，你走。你这儿心思不就是求上天得一编制吗？
嗯，
你走，他们留下，他们是谁啊？盘丝洞蜘蛛精啊，
师妹们，
师妹们都留下。”所以这时候魔君眉头稍展啊，深深的朝那仙长回了一礼，这是他们底下的利益交换这个部分啊。但是整个全貌你要说到这儿呢，还是不太清楚的。
不是贺仙人就刚才这一段像一个 CIA 对外特工，
他其实是个中介，你知道吗？
对，
他其实是个中介，他手里握着各方的条件和底线，然后在各方之间斡旋。然后呢，也有上不了桌的，比如说后边我们提到的独臂大王啊，独臂大王其实是第五十五回《西游记》原著第五十五回，叫这个色邪淫戏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坏身啊，这个历史纠葛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黑人化创作这个部分啊，把他从这个第五十五回给拿到盘丝洞来啊，他里边谈到这个风月魔呀，就是把这个昔年如来手掌遮了那个蝎子，是他老婆。啊，
盗马刺是吧？
啊，盗马毒
啊，
结果呢？后来取经人途经西凉女国，风月魔劫走唐僧，被悟空请来的新官一声鸡鸣，震死当场。
嗯
嗯，这个独臂大王就心里就 就做了狠了，
嗯，
这个老婆都被杀了，是吧？
要报仇，
要报仇。但是呢，第四章里边，如果你打仔细，还能杀他一家子啊。最后就是他奔会月魔君那儿，如果你不先打他，你先去打会月魔君，他半道会出来助阵。
啊、我就是这么打的，对，
哎，对，
我打不过他，
是的，啊、
挺厉害的。
他这个多方打探呢，才知是天上某宿杀了夫人，哎，一心要为他复仇，
嗯，
所以呢，他就来投奔这个黄花观。跑到这个独地山琵琶洞啊、从这个独地山琵琶洞跑到盘丝洞，
嗯
啊，其实是想把这一个孽缘给了结了，
嗯，
但他论自己的修行，他非常知道，我就是个小角色，
我直接上不行，
我谁也打不过，
对
啊，不用想，本来就是蝎子的修为论公母，对吧？你看，就是他老婆跟他搁一块儿的时候啊，选了他，选了公蝎子，生了一窝。全是公的，你他妈不行啊！就把他撵出去了，
这么回事
啊？
哎，蝎子精不就是那个女儿国给唐僧抓走、
啊？是，就是那个，
哎，
非要跟他结婚，
对，然后被一嗓子吼死了嘛？
哎，
我跟你结婚
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风月魔，说这风月魔呀，与这公蝎子还曾诞过一窝小蝎子，岂、
嗯、
奈这一窝子蝎中尽无一只公的、
哦、
啊，便无心教他们法门，然后把他老公给踹出门，
就一只母的吧，
一只母的都没有。
啊，对啊，
啊，竟有一只母的，
啊，竟没有一只母的，
竟没有一只母的，
啊、他们
全是公的，
讲究得传母嘛，
对，传母、
哎，对，这个就是公，而且就是你按蝎子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讲的话，
嗯、
母就比公的壮，
是虫族嘛，暴风女王嘛，
哎哎，没错，
你看咱黑神话对这个父系社会的这个讽刺，
那可不，这个就是母系，
多么深刻、
啊，这就是母系说算啊，
行
啊，对，所以说你看这一块他是插进来一个，但是他也是为情所困、
嗯、
啊，他都被。老婆撵走了，还心心念念琢磨着我要报仇啊！志向不灭，虽然就是最后你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他都是死啊。
是，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他本性啊，相对来讲，对于爱情他是忠贞的。
我都没带他打过，他打完据说还是会被那个
进 B 二的时候，
会魔君给吼
就一嗓子
吼
死了，
又吼死了。
但你能打在 B 一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就像那个怪猎世界里两个怪互相在地上滚的地上打的那个、
啊、
那个、这种画面，
叮咣的啊，
特别漂亮。
而且你可以看出啊，
不爱看那玩意儿，够够的
啊、是。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独臂大王为了复仇这个事儿是倾尽全力，真是舍命不要。
对
啊，我也要为这个意中人。就是哪怕报一点点仇，
嗯，
都可以。
应该找猴报仇吗？找鸡报仇，我觉得吧，与理不太对。
哎，
而且那玩意儿，
你看
你咋报仇啊？
你看这个影神图里边，哎，这个影神图里边描述的这个事儿啊，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火起之时，那住在山外的公蝎子有所察觉，他这时候被他老婆撵走了，你知道吧？夫妇俩都分居了。
嗨、
哦，带他找去山间，昔日所爱被人剥了衣裳，割去了尾巴，倒作一团烂酱，死在坡前，太惨了。他多方打探才知是天上某宿杀了夫人，一心要为他报仇啊！我跟你讲，就是夜里给领导送礼，你知道吗？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领导喝的就是五迷三道，哎，你知道吗？那某日星官，我告诉你，那势力太大了，你惹不了。毗蓝婆菩萨，天上二十八宿，没戏，咱别琢磨这个了，好好活着吧。
但是他不乐意啊，
不乐意啊，所以每日借酒浇愁啊，
对
啊。所以说你碰别行啊，你别碰我酒坛子，
对
啊，这就我是赖以活命的，你要打碎我酒坛，你是跟我过不去，
跟您差不多一个意思。
哎，那不一定，我酒别人也可以喝啊、
哦，比他强点，
别强点啊、嗯。最后这五个人就要说到这个慧月魔君了，就是老的、
嗯、
消失的某日星官。
嗯，
说短歌壮心经，长啼呜咽鸣，永月几声落，浮尘似飘萍。很多时候呢，命运不是没有给你开价，而是你没有看清楚最后的价码。
嗯
啊，就是某日星官的出身，那不用说，天上地下那都是受尊的神位、
嗯、
啊。就算是怎样怎样啊，一嗓子也能随便吼死个妖怪。最后的下场呢？你看，在这个影神图的描述里边说。躺倒在地，尚不知自己是如何败的。那原先不入眼的道袍虫妖，如今站在他眼前，哎，竟然在笑。
道袍虫妖，
哎，说明是什么呢？人家对这个事儿早就他妈拿捏清楚了、
嗯、
啊！今天叫你来，就是要把你送在这儿、
嗯、
啊。他手里那个虫妖手里拿那个金钗，哎，这就是游戏里的道具了。
嗯，
哪儿来呢？王母那儿来的。
嗯、
啊、另一边两颗金茧啊，其中一颗被他吐了一口血。窜入了草丛啊，钻出一条人手金身的虫子，窜入草丛不见了。但是 有两颗，哎，第二颗就给它灌下了，灌下之后它就妖化，
变成
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打的这个 boss
辉月魔君。
嗯
啊，针对的人是他吗？其实呢，也是也不是，真正针对的是在《西游记》路上这一波里边两次帮过这个西游团队的毗蓝婆菩萨。
哦，
毛星官这边他的就是他不知道说那个天上的职位或者说类似的相关东西是那样一个状态吗？他知道，他肯定也是多加提防，加点小心了啊。但是千算万算不如这个就是日算夜算，人家最后还是靠白眼拿着西王母的法器把他给打败了。因为他的身份实在是太过复杂，过于复杂。我们刚才说了他自身变成自身二十八宿，后边我们要讲这个毗蓝婆菩萨的身份，他老娘的来由更复杂。
嗯，
所以这个隐患是必须要被干掉的。你像就是说他下界消失了之后，有人为他出头是谁呢？是康金龙。
嗯，
康金龙上天庭请旨说我要去调查一下这某星官去哪儿了。
对，没了
啊，天庭没有反应，
知道咋回事。
嗨，你要想查的话吧你就查吧，反正你们俩在这个西行路上都帮过的啊，你要下去查的话我想着把你也送走就完事儿了啊。这就是某日星官的遭遇，最后变成慧月魔君在那儿就是深受其苦的原因。那他深受其苦也不是白受的，本身作为大神仙生产的灵韵在盘丝洞这个人肉器官工厂里边，
工厂，对，
哎，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为他吞下这个金茧也是天地至宝，吞了化虫。后边我们对秦郎仙的描述这一块会看到这儿。我们先说毗蓝婆菩萨，毗蓝婆菩萨这个成分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孙悟空初见毗蓝婆就是第五十五回的时候，说孙悟空见一个女道姑坐在榻上，你看她怎生模样啊？说头戴五花纳锦帽，身穿一领织金袍，脚踏云间凤头履，腰系攒丝双丝桃，面似秋容霜后老，声如春燕射前娇，府中九印三成瓦，心上成修四地饶。他这个打扮他叫菩萨，但是他是个道家神仙。
哦
哦，你看他穿衣打扮戴帽
戴
冠，所有的行为全都是道家的打扮。然后他去找毗蓝婆求救，毗蓝婆知道他为什么来，说啊我要去修。毗蓝婆说谁跟你说的？说是谁与你说的？我自赴了盂兰会，到今三百余年不曾出门。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隐姓埋名，更无一人知得。你怎么得知？
嗯，
不是有大能耐的人指点你，你怎么可能找到我呢？
嗯，
盂兰盆会那个级别，那个佛门盛会，能参加人都是身份显赫之辈。
嗯，
他参加了盂兰盆会之后，就隐姓埋名不出门三百多年。这里边有什么事儿？他是惹到谁了吗？毗蓝婆菩萨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描述，他是十罗刹女之一，是印度教这个罗刹这一块来的。原著和黑人画对他的描述都是道姑形象诞成菩萨。在下一章你会看到另外一个跟他境遇差不多的人，也是罗刹出身，就是铁扇公主。
嗯
啊，
真讲这个是吧？行，
对，啊。同为罗刹，佛道双修，而且就是罗刹与夜叉跟灵山之间的矛盾是亘古以来的。
第五章主要讲这个事。
哎，
夜叉被谁灭的呀？
哎，夜叉被谁灭的呀？
嗯，
是吧？你拿的是谁家的身份啊？
嗯，
你为啥三百多年不出门啊？
历史遗留问题啊。
哎，
有些旧恨。
是的，你就算有一个果位，你被称作菩萨，灵山真少了你这个菩萨，对灵山有什么影响吗？
嗯
嗯，是不是除去一个隐患呢？哎，所以说灵山对于毗蓝婆后来的遭遇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西游记》确实也看不出这些设定
啊，
这都是这帮人确实是
自己研究出来的。
就这些他们的参考的这个书，追本溯源这个书，确实是都早于《西游记》。
哎，
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要是成立是也成立的啊。而且他这个把这个毗蓝婆写成叫菩萨，写成道姑样子，这确实是《西游记》写的
特别好发挥的一个点。
这
是
错，
这他确实是这么写的。
嗯，
而且显然是挺刻意的。
嗯
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都发生在盘丝洞之前啊。你进盘丝洞打过一轮，再到紫云山，再追根溯源，你才能知道这之前的事儿。那自己大儿子出事失踪之后，知子莫若母啊，下界去找的是毗蓝婆。
嗯，
那你得想，就是一吼的吼死的这个风月魔啊，包括就是那个拿那个某日星官眼里练出那个绣花针，
嗯，
这都是菩萨直接叫他好大儿干的。
嗯，
不是说星官说，哎，我帮帮你啊。星官不是一成年人，星官是一妈宝，你知道吗？
妈让干啥就干啥。
对，包括就是你看，就星官老星官在变成真正的失去意识，变成慧月魔君之前，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除了对母亲的一点牵挂，他似是再难忆起什么，
只想着他妈了。
哎，若乾坤真有机缘，他无声念了最后一咒，还请天地将这绝处逢生的运数留给母亲。
哦，
他就是说我肯定得死，
嗯，
我完了，我真的完了，但是我肯定是因为我妈的问题遭到了这一劫。
我妈也许比我还危险，
我妈可能比我还危险，
嗯
啊，那怎么办？我只能希望就是说我妈逢凶化吉。问题在于他妈有没有逢凶化吉，没说他妈死了，但是他妈很惨，非常惨。
哦，
过于复杂的成分，过于强大的力量，东西天对他都很忌惮，又需要拉拢，但是如果要除掉他的机会的话，绝对不会放过他。
是
啊，这就涉及到这一关里边重要道具佛手，还有两个怪物啊，一个是右手虫，一个是玻璃个波。
嗯
啊，
还玻璃个波的事呢，这个，
哎啊，这个右手虫，他那个影神图定场诗非常有意思，叫昨为拈花指，今作零落枝，同种不同胎，左右复谁知？啊，右手虫就是虫吞了一个右手，这个右手是从哪来呢？昔年盘丝洞里曾有道士抬入了一双巨大的臂膀，小妖们都不知道是从何得来的，但从这手仪态推想，必是出自一位高人。
嗯
嗯，作为拈花指，是有果位的人他才有资格拈花的，是佛菩萨。金作零落之，怎么就零落呢？给砍下来了。
嗯
啊，那白眼魔君亲临此处，将两枚卵状之物放入其中，并嘱咐洞中群妖必要好生看守，实际上是把这个臂膀炼化的一个过程。那最后孵出两只虫来，一只其尾为左手，一只其尾为右手，极爱倒挂洞顶上，将尾巴垂下，诱猎物前往查看，其后合掌拍来，将其拍作一团烂肉，再将头儿垂下，正好囫囵吞吃。其后左手虫不知躲到山中何处修行去了啊，另一只无掌可合，便爱守在侠道里，若有来人便可占尽地利之险，将其捕食，
拍到墙上。
哎，这就是右手虫，你见到右手虫的时候打的应该是一个状态啊。那你看这个说的已经没法再明显了，就是毗蓝摩菩萨就是被灵山
被砍了，
昆仑蓬莱几个势力的合谋给干掉了，死没死未知，
反正手掉了
啊，但是手没了啊。你联想到灵吉脑袋没了也不是不能过啊，
是
啊，对啊，就那个弹弹曲啊什么这些就都还可以，那，
嗯
啊，可能就是毗蓝婆菩萨之后就踢足球去了也说不定啊，不好说。
行，
但是呢这里边的利益关联，
嗯，
其实最终涉及到一点，指向一点，就是盘丝洞和紫云山在现在的就是黑神话这个世界里边，它是一个什么场所？为什么大家都如此的忌惮？然后呢，又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联？
嗯，
因为这里边是有买卖的，
因为它是灵运工厂嘛。
哎，这个灵运工厂生产的东西是啥？
嗯，
它是买卖的一部分，有买有卖，它要平衡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
嗯，
啊。
现在屏障大胜了，
哎。我跟你讲，真就是屏障大圣，白眼魔君就是屏障大圣的那个执行人，你知道吗？
哦，
啊，盘丝洞本身是一个人体器官买卖黑市，
是
啊。如果说之前是妖怪有问题，你说黑风、黄风啊、黄梅，
嗯，
你真的可以具体到某个人身上啊，这职位有问题啊。这现在盘丝洞这个事儿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系统问题，
嗯，
啊，就是这个体制在纵容恶，你知道吧？
累大科
啊，这个糟糕的程度就进入了一个社会批判这样一个状态，
嗯，
非常夸张。首先我们看这个盘丝洞构成， 盘丝洞整个影神图排第一位的就是妖怪，就你最开始见到妖怪叫什么，是你最开始到盘丝洞外边那个村子，
嗯，
影神图你最开始得到的那个叫巫山小妖，
嗯
啊，这个巫山就非常非常指明了这里边就是有西王母体系插手，因为巫山神女瑶姬是西王母二十三女。
哦，这个地方就是西王母地盘，
巫山就是西王母地盘，
嗯
啊，那这个小妖它直属巫山，而且在后边影神图里边你可以看到它负责接待四面八方的妖怪来的诸妖，这些都是他接待的，
嗯
啊，来聊的是什么呢，进贡，
嗯
啊，送东西，有没有神器啊，换一下，换的东西是啥呀，
灵运，
哎，这个里边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二叔啊，你二叔在就是变成就化成原型那个黑猪跟你打斗完之后，那个情节啊，那个情节就是但凡上了年纪的人呢、啊、都会就是心弦触动，因为他那个情节完全就致敬大话西游里边至尊宝照镜的那一段，
嗯，
但是在至尊宝照镜的之前还有这个达叔照镜的那一段啊，达叔觉得那这是他妈什么镜子啊，什么的
我打黑猪、
啊、哎照着看我操猪啊，就是这个，但是呢你二叔跟镜里边照的时候昔日天蓬元帅，
嗯
啊，这个一下破防了，去你妈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镜子叫赵武镜，它从哪儿来，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宋代叫广博物志卷三十九叫帝会王母铸镜十二，其中有一个镜子就叫赵武镜，原文叫什么呢，说帝寄与王母，会于王母，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则镜始于轩辕翼啊。最直接的来源是《黄帝内传》。
哦，记录过这个。
哎，最早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从王母那儿来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忽略这里边王母的成分，金钗，
嗯，
赵武镜，
嗯，
巫山，所有
东西，王母这边的东西，
已经说的就是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
是
啊，这是王母派系的一块。另一边是这个虫，虫的问题。我们后边看这个盘丝洞的妖精构成全是虫子，
嗯，
但是这个虫子有先天虫和后天虫之分。
先天虫、后天虫。
哎，先天虫是什么呢？是七十二回里边七个蜘蛛精收的义子，
嗯，
密马、卢斑、猛辣青，啊，蜜蜂、马蜂、卢蜂、斑毛、牛猛、抹辣、蜻蜓。这是先天虫，后天虫就是道士和修炼人所化，
自己变，
开篇就叫虫。而且这虫是不归类的，你说昆虫、爬虫、各种虫，它是哪种虫啊？没说，就是虫，所以说它是后天虫。化虫这个部分，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在迷道人的章节里边看到的，但是它起因在哪儿呢？哎，影神图里边这个虫道士这个部分讲究说，黄花观在定期招收的弟子里边筛选悟性最高、最努力练功的，去参加升仙仪式啊，入梯仙国。梯仙国这个词儿来自于唐代的志怪小说《博弈志》，是一个在地下的仙国啊。这个里边的升仙仪式是什么呢？哎，这个小说太长了，我就不念了。但他描述的是什么呢？说此皆诸仙初得仙者，观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仑孤翳，然方得仙宫职位，主策主印，飞行自在。你在这儿修行。啊，修行的好，最后你就能飞升。
嗯，
在虫语士的描述里边，他其实说到这块，虫语士是什么变来呢？是遇见道士变来的。
遇见道士，
遇见道士。哎，虫语士的背景故事里边讲到，就是升仙仪式，就是前往紫云山的山顶，你打过慧月魔君，你就知道冲天而起的那些丝绦，你服用了仙丹变成虫子，连上那些丝绦，
就上天了。
你就升天了啊！但是，其实它根本不是升仙，而是异化成为妖怪。
嗯，
虫卵就是它的催化剂或者触媒。
嗯
啊，那这个虫卵是哪儿来的呢？你看前边慧月魔君一口血喷到一枚金茧之上，
对，
生出一条虫豸窜入草丛之中，疏忽不见。这个就是后边四妹给你那个嫁妆那一块那个院子后边那个秦郎仙。所有的虫卵生产全是从这儿来的，
哦，就是它都是它的卵。
哎， 但是呢，你看秦良宪的定场诗，他与这个就是邪恶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哦，好东西，
好东西，它来源是什么呢？朗苑非凡种，卓构有先锋，下界化奇祥，入道不俗同。它是修道的东西。
哦，
它是真有修行的东西。这个秦良宪这个《迎神图》里边介绍的就是完全的描述，就是说他每隔数日便会产出如雪囊一般的虫卵，若被生灵吞入腹中，幼虫便会啃食其五脏六腑，又因其天赋之差异羽化出不同的虫来。那若此卵未被生灵吞服，则自然羽化成为凡胎秦狼，它会吐丝作茧，用以困住猎物，因其体内的奇毒，在茧中生灵非但不觉憋闷，还常有临风欲飞之感啊，如坠云端，但身体一久，时间一久，身体便会异化。有修士想以此法锻炼躯体，精进法力，但终究是旁门，极易迷了心智。自此仙卵入世，已有许多生灵遭此毒害，此物其实极不善打斗，除了口吐秽物，并无什么大神通，相貌又极其骇人。想来呀，他能在世间繁衍至此，必是能给某些人带来不为人知的好处。
说得很清楚了，是吧？
这一段其实是整个第四章所有神图里边说最明白的一部分。
没错，
你还会看到就是这个盘丝洞周边还有什么小仙小妖甚至凡人想要修炼，然后到这儿来找秘诀，结果最后发现这儿其实是虫卵。
嗯
啊，虫卵密布的这个情况，你在盘丝洞里边走过所有地方都有这个虫茧，还有大量的骷髅的堆积，
所以他们是靠这个为噱头骗人过来，
哎，
然后拿他们练这个所谓的灵运，
就是 要修仙嘛。
嗯，
要修仙就是人的灵运虽然少，但有一点是一点，
是量大，加速量大，
那就是你天然有灵运积累这部分，何比说你是山野修炼的小妖，你如果跟从这一块的话，最后变成什么呢？啊，我给你一个秦狼仙产出的仙丹之后呢，灵运聚集，你变成妖了啊！你的灵运吸收灵运的能力大大提升，再被提取到天上。
嗯，
这个东西是啥呢？
道行，
是长生之媒。
嗯
啊，所以啊，你看，就是秦狼仙的两枚仙卵这块，刚才慧月魔君那部分已经讲过了。
嗯，
就是如果说没有被吃的凡胎秦狼用茧困住猎物，将其身体异化，这一块对应谁？黑手道人。
嗯
啊。我们在这儿插入黑手道人这一部分是什么呢？他是杨戬的弟兄里边唯一一个起了异心的人。
哦，他起异心了。
他是起了异心的。
刚才说的这个庞道，他不是把自己裹在那个见面不就这样吗？
哎，
裹在那个卵里，
哎，
茧里，
对，
他在练。
是的啊，他有这个修行。然后就是之前龙马提过一句，说白眼为什么就是这么容易就收了黑手道人。
嗯，
逻辑很简单，师出同门啊，全是蜈蚣、
哦、
啊，两个人都是蜈蚣，
老乡，
对，是老乡啊，互相认识啊，就
是老乡的事儿吗？
啊，所以就是在这儿吧，黑手真看到白眼的道行了，觉得真牛逼啊！但是呢，我是受了大哥之命来的，
嗯、
我要干点什么呢？他这有一个修行的媒介，就是这个茧的问题。
嗯，
我修行一下问题也不大吧、
嗯、
啊，所以说啊，你看黑手道人影神图，你会发现他是那个真的起了异心的人、
嗯、
啊，但是他的修行被天命人证明扯犊子，
是一点不厉害、
啊、一点都不行。
对、
啊、你没有真本事，你光靠就是外力，或者说我们讲邪门外道、
嗯、
这个事儿不成立的。
嗯
啊，那
咋整？这不是就穷人靠变异吗？
啊，要不然呢？对啊，他变异也不好使，最后八只手不也打剩两只手吗？
是
吧？啊，但是，哎，黑手道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起到的作用呢，还真的很巧妙。如果你不把他打掉的话，你就进不了紫云山。
对
啊，而且关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就，
打他后背是吧？
啊，打他手。
嗯
啊，这块就是已经。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游戏科学这个私心就已经很明显了、
嗯、
就是你真的得看我写的故事，
不然你弄不明白这事，
不然你弄不明白这事儿，你必须得把黑手道士你打掉他，就你这回打不掉他，那个拿不到成就你下回再拿也行，但是你只要把他打掉了，你就能那个进紫云山，
这是故事的一部分嘛，
对，你就能看我叙事、
嗯、
就是这样，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天上的买卖这块东西
给戳破，
给完全整明白了。
不过不打他胳膊也能进紫云山吧？打死他就行。
对， 所以我就说你拿不到这
落点成就啊，
你拿不到成就不要紧，那这墙上出了一个入口，你能不进去吗？
没错没错，
是吧？哎，最后你进了紫云山，把那个里边大大小小全打了，看过他们影神图，你才能知道天上的买卖是几层逻辑。
嗯
啊，你看在这个就最开始时间到是巫山小妖这块都提到了，就是莫要害了天上的买卖。
嗯，
天上的买卖是几层这个事儿就有的说。第一层买卖是盘丝洞作为天界金丹生物工厂的一个来历。
嗯，
这个事儿要说到是什么呢？以下全是我口胡啊，这事儿就在这个黑神话里边没有记载。
行
啊，五百年前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对，仗。
大闹天宫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呢？你把天上盘盘关关打烂了不要紧，蟠桃宴没办成。
哎，
啊，蟠桃宴是干嘛的？蟠桃宴是天庭仙官们增修延寿续命用的。
这是发货的环节，
是一个排场。
嗯
啊，你看，就是我们之前讲蟠桃宴那些来人啊，五方五老啊，什么就天上地下，有的没的全来，来的是干嘛的？如果说没有直接的关联的话，
对，不是光吃桃来的
啊，我打招呼送点礼不就完了吗？我操，
虽然吃桃很重要吧？
啊，神仙里边没有挨人吗？对吧？是吧？我真不想出门，我不去了。
嗯，
为啥不得不去？因为去了要延年益寿。
对，因为蟠桃是个象征。
哎，蟠桃九千年一劫。
对
啊，你看就是原文里边讲说，三千年是小的，
嗯，
啊，六千年是中的，九千年才是大的。
嗯
啊，猴子馆的蟠桃园把他们九千年全吃了。
对
啊，一点没留。
啊，至少是这么说的啊。
哎，延寿
还元王大圣，你看这个。
哎延寿是冬天维持统治和体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能吃那么多桃，
没有这个因素呢，后边这些东西都没法整啊。而且吃桃后边还有一个大祸事，就是天兵天将加上就是李天王、哪吒，然后就二郎神这些人把他们孙悟空抓着天去。老君说：“你交给我吧。”
对，
这回好了，
练
他。不但桃没有了，金丹也没有了，
老不做金丹了，
吃了五葫芦金丹，有生有熟，断在一块儿嘛。
哪吃下那么多金丹呀？
哎，问题来了，你看他又能吃桃，又能吃金丹。
嗯，
桃和金丹都是神仙延年益寿的媒介，
没错。
嗯，全都没了，怎么办？
这个账坏了是吧？
对，这个在天庭的整个账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沉没成本。
嗯
啊，完全损失在里边了。
对
啊，那。得想些办法。蓬莱与昆仑之间的平衡也来自于这个延年益寿媒介的供应。那玉帝出面找王母说：“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王母说：“有，但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咱都不说天知地知，天地都是咱的啊，只能是你知我知。我这边有办法，灵运仙丹，用人来炼化，或者说用凡间的妖来炼化仙丹，照样能完成延年益寿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只不过呀，有些要求，办这个事儿的必须是我昆仑体系里。
嗯，
这位昆仑上仙呢，他有一个吴宁的徒弟，就是白眼。
嗯，
啊，得了大圣根器，正好用于助力炼丹。哎，这位上仙就去办了。
嗯，
但是灵山知不知道这个事儿？灵山太知道了，因为你按传统来讲的话，办这个蟠桃宴，你去看原文。你说五方五老、西天佛菩萨这些都是请的，
嗯，
啊，灵山那边他得没得着请柬？得着了，蟠桃宴办不办？没办，
嗯，
丢不丢人呢？丢人，
嗯，
啊，王母失了颜面，昆仑损了名声，蓬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嗯，
灵山这边插手看笑，不行吧？
嗯，
上回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是你。你们不行吧，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
嗯，
我给收的吧，
面子足足的，
面子足足的吧，
嗯，
不太行啊，这是其一。其二，整个西游记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杨佛义道这个故事。
嗯
啊，我旃檀功德佛，哎，金蝉十世转生，我愿为这事儿以身入垢，我带着猴子西天再走一道十万八千里。
是
啊，你们那边能跟我们这猴子匹配的是谁呀，啊？二郎显圣真君是吧？
嗯，
他听你话吗？
也不听，
对吧？ 你说的听啊，也不是不听，但听的可能不太完全。
对
啊，就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大家这个时候所有的体面只在面上维系啊，就在这个一触即溃的阶段。一触即溃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冬天不能够在天庭供应这个长生不老的这样一个媒介的话，
地位就没了。
哎，接下来如果灵山跳出来说，哎，论体制我这边厉害啊，
嗯
啊，这事怎么办？往哪儿发展？
硬实力就被打，
这不好说了。
是，
哎，我跟你讲，玉帝老儿，
嗯，
咱东西天就是灵山和蓬莱昆仑，自从达成这个就是战略稳定之后，我们旗下可有不少他妈佛道双修的人啊。
哦，
你看那毗蓝婆，
嗯，
他不就是其中之一吗？多少人顶着菩萨之名着道教装束，你心里没有逼数吗？
嗯，
啊，怎么办？你自己想。
嗯，
冬天在这个生产力的巨大损失之后，必须得想点办法。
所以冬天本来的优势可能就是这个
延寿。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不用很累很麻烦，就可以成为
也可以成佛。哎，对，
方式很粗暴是吧？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盘丝洞这个灵运工厂，或者说是续命工厂，
是必须得有的，
必须得有。
是
啊。在此之后呢，就是在这儿所有的蜘蛛精，你看紫珠儿或者是其他就是他的孩子们啊，
嗯，
各个姑娘们全是工具。
嗯
啊，他们只是我们说一特别不好听吧，就场妹，你知道吗？
打螺丝的
啊，盘丝洞场妹。
哎，
你来了，这个就是秦郎仙产的这个虫卵，
嗯，
打成茧子洞里挂上啊，挂一段时间之后找到人，找到妖怪放着，然后啊，
对，
你这个说话就比较脏，你知道吗？就心就脏了。我多少我说是流水线上的，
我说的是流水线上的，
你非得挂着小粉灯，
有技术吗？
哎，丧良心啊！
你这炼化丹那不需要技术吗？那是一般的人能练的吗？一般的妖孽也练不了，
太容易了
啊！但你看这个，就是紫云山黄花冠这一块，黄花冠是找人的啊，就是来黄花冠都是吞虫卵，
是
啊，
都是一般道士，
哎。这就是秦良仙的，就是产的卵的两个去处，
嗯
啊，化茧的在盘丝洞啊，吃卵的在黄花冠。
哦，
那白眼这边他是亲自操持所有的事儿的，
嗯
啊，所以给他自己那块整干干净净啊，
嗯，
但是就盘丝洞这是吧？
对，
就很难说啊，
玩的我非常难受
啊。但这个里边前前后后的问题在于。这个事儿谁说谁死，
是
一旦说出去就是谁说谁死，
这都不是灰色产业了，正经的黑产，
正经的黑产，
对
啊，所以在这里边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破局人，你的四妹，
哎，对，
谁的四妹？
你的四妹，
我们的四妹
啊，你的四妹，你这种不会殉情的人是不会体验到四妹的，
那你的
啊，
行。
就是你看四妹的她的个人的介绍里边，影神图里边讲到什么，身为蜘蛛，她天命是蜘蛛，但是却有鸟儿般的根性，不愿意陪母亲和师伯的勾当在这儿不见天日。
哦，有正义感，
上来见着你踩的右手虫虫就说臭猴子，你说就是个这个洞外的天日是个什么光景？
是
我太想自由了，
嗯
啊，而且前后都在明示你不是第一个天命人，
嗯
啊，就之前他可能对这个猴没有任何认识，但是看着我操，来这猴也太能打了，
嗯，
而且战斗力非常强。他从哪儿来？他从外边来，
嗯，
外边是个什么光景？
充满了对外面的遐想。
哎，所以呢，他见到了天命人，第一件事，但凡四妹给点引导，就是带着你去把这个盘丝洞里边所有值钱玩意儿都顺走。
对，
你那五个棺材里边不一定全是他的，你知道吧？啊，有可能是就盘丝洞攒下来的财宝。也有可能是他妈的，你知道吗？
替别人给你了
啊，替别人给你，也有可能是他亲娘的。
行，
就是紫珠儿在这儿等着，等谁呀？等八戒。
哦
啊，他作为一个小年轻，他这个时候就是荷尔蒙爆棚。我为什么不能出去闯荡？
我也等个年轻的
啊。就是你等个老猪，等这么长时间，
嗯，
我也有我心上人啊。你看之前来那个猴多帅，
等个小猴
多他妈英俊，再来个小猴，我绝跟他一起走。
是
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妙处在于，那个嫁妆房的背后就是秦郎。
对，
你顺着那儿摸下去，就把秦郎打掉了。
对，
打完秦郎之后，这个工厂流水线的所有的源头就没有了。
是
啊，
就是咱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东西保护还挺差的，
哎，等于说是一场这个怎么讲呢，有点类似于这个就是那个破坏机器运动，
对，就把这个流水线最根源的这个原材料这块给干掉了，
打爆了，哎，那这个事儿还在后边，就是你打掉秦良仙之后，你拿到秦狼原体，
嗯
啊，就是原始的情况，你去见那个就是你去六六村找陈龙，
对，
陈龙看着这东西说哟。这玩意儿，嘿，我之前跟天上见过，说明是什么呢？哎，就是有意放下来的，
是
啊。所以、
哦、这么一段还真是，
哎，所以啊，就是四妹引导你到处走，
嗯、
去接符，
嗯，
把各个符都接下来，直到最后就是丧心病狂一声“快走”，就你听那声你就上头了，你知道吗？
最后一个符是吧？
最后一个符，
对。
但是你最后还是得把符接了，因为这个符是镇压盘丝洞。这个工厂的最重要的一个
地基，
哎，它相当于就是通电电网
哦。
对，四妹被抓走了，你把符接了，紫珠儿死了，但是她的姐妹们从此可以得到自由。
是，
哎，他们能从这个就是金丹工厂流水线上被解放出来，
一群被解放的厂妹。
哎，
那个当时他打完之后那个状态还真挺像那感觉的。
哎，你看呢，是吧？
对不起啊。
啊。但总体来讲的话，其实这是第一层啊，
啊，这才第一层，
这是天上买卖第一层，就是这个金丹工厂这个事儿啊。第二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天上要清除掉孙悟空以及部分在西游路上帮助过孙悟空的人。
是，
嗯，这一层买卖是把所有帮过猴子神佛、灵山系统给灵山系统那边长脸的所有神佛全干掉。
嗯
啊。过场动画里边四个大妖，我们之前说很多次了，黑熊、黄蜂、黄眉、白眼，配合着杨戬一起围攻这个猴。这些妖怪的原著结局里边是都各有归宿的，
是，
但是他们归的都是佛门。
嗯
啊，黑熊在观音那儿，黄蜂在灵吉那儿，黄眉被弥勒带走了，白眼被毗蓝婆菩萨带走了。
对，我就说嘛，
哎，
就是就所谓的那边什么占了便宜太多嘛，
哎，
全让他们拿走了。
所以呢，就是。白眼的言辞里边说，昆仑对于这次买卖的结果太不满意了。娘的那意思，便宜那边占的太多。这回正好连本带利收回来。所以讲是什么呢？前面就是这四个大妖带走四个根器，如果这三个根器加上白眼这一根器，再加上八戒，都收回来的话，对于冬天的势力是一个巨大的增长。但是呢，冬天或者说昆仑这个部分，他在规划的时候没整明白，这一块出现了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四妹把这工厂都倒了。
是
啊，这个是意料之外的损失。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事儿呢，贺仙人跟昆仑，他作为这个联络官，他跟昆仑的交易就是事成之后，给我把几个蜘蛛精留下，因为我代表老君，老君代表老君是玉帝派系中间这一块啊，
中层。
那如果说玉帝要维持天上的延寿系统的话。这几个蜘蛛精的产卵能力
还有用的，
还是很有用的。
哎呦天，
啊，这是第三层，几层买卖，包含了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这样一个交易。
所以这个贺仙人，他还是听这个老君的。
哎，
然后贺仙人帮王母和这个灵山这边中间倒腾了一圈之后，等于让老君这边捡了个便宜。
老君呢，他是位于。蓬莱与昆仑之间的缓冲地带，因为老君能炼丹，而且他是三清之冠，他这个位置你要说硬讲一讲的话，我是能跟蓬莱和昆仑这两个体系起源、
哦、他自己本身就够地位。
对，
老君啊，
嗯，
好，反正有一些号称的事儿。
对啊，
号称的事儿。
你如果是在斗战神这个叙事体系里边、
嗯、
老君就代表冬天。
嗯，
老君是三清嘛。
对呀、
啊、
但在这里边我们在上一轮说过，老君是天庭的疯狂科学家，
嗯
啊，他始终是以一个科学家面目示人的啊，天天琢磨，
不太在乎政治的事儿、
啊，练点丹啊，练点人，你们爱搞政治就是搞，就是彼此阴谋什么，你搞你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 care 这事儿，
在乎产量
啊，我只在乎产量啊，练点好丹啊，这个东西是我的非常关注的啊，
行，
就这样的，所以说最后四妹在这个。门前对你高喊一声说快走，后来出了一个贺仙人表示说要把四枚炼成丹药，哎，你天命人如果要找的话得来天上取。
嗯，
这是真话吗？
哦，还有这种解释。
哎，这也不一定。我们就是说快走这个，就是单就快走这一幕的背后，他牵涉了两个关键人。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天庭盖世太保王灵官。
盖世太保
啊
那
警
察。
哎，王灵官本身是玉帝的宪兵。
哦，
用以对付的是什么呢？所有不服玉帝这个派系的人。
哦，
不光是这个东天系统，也不光是昆仑，蓬莱内部他的肃清。
哦
啊，
他是科克伯二局。
哎，你看王灵官这个定场是叫什么？都天纠察大灵官，善起火轮震天官，秉公不阿无言语，钢鞭移动心胆战。
哦，
他这钢鞭可不光是对妖怪的呀。
对自己人
也，他自己人也都是那样啊！你看底下说，神仙们若遇见了王灵官，都会老实行礼，随即远离，更不敢在灵官前高谈阔论，深恐被捉了什么错出去。活活一个东厂。
嗯，
因为什么呢？后来玉帝嘉许灵官秉公执法，竟将自己的右手画上在他头上，以示王灵官制犹如玉帝亲临。这个人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的，这就是一纯纯工具人，
执行玉帝的意志。
对。我就是玉帝，
嗯，
纯杀啊，一点毛病没有。你看这个原著或者说它起源来讲的话，王灵官本身是道教的护法神，北极四圣之一，右生真君作使，本来是五百灵官之首，三十六雷将之一啊。在这个就是西游记正篇里边第七回叫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他跟这个就是三十六雷将在这个天宫门前跟大圣打又来又回，战斗力可以。
嗯
啊，就能跟大圣支吧几下，战斗力是相当可以的啊。但是玉帝就是看着他是战斗力的能力，以及他原来泯然众人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右手化成头上，你变成一个纯纯的执行工具人。
哦，所以右手是玉帝的手，
但是玉帝的手。
哦
啊，就是你看着这个人，你就象征着纯粹的力量。
嗯
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王灵官找上门来，你不可能在他手下逃得任何好处。
嗯
啊。所以就是定场诗讲说钢鞭移动心胆战嘛，对于所有人都这样。
嗯
啊，王灵官之所以他下来，是因为这个工厂本身，你打完秦狼仙之后，四妹带着你打完秦狼仙，把三道符箓全接了。
嗯，
接完之后上天发现异动，哦，怎么回事？流水线怎么停了呀？
对
啊，没生产了。
对，
王灵官作为这个直接的执行人或者是督察，
嗯，
下来看，
因为是内部问题嘛，
是内部问题，
嗯，
下来看什么情况，过来跟你打。那个时候猴子，如果你按故事设定的话，你绝打不王灵官，
是
啊，
也不让你打完，
也不让你打完。
嗯，
有人试过一棍，就是那个调伤害嘛，一棍把王灵官血条敲没了，
嗯，
啊，
也不行，
还是那样啊，还是那样。谁来解决这个问题？贺仙人
是来了吗？
啊。贺仙人，我们说啊，他的身份其实是一直不太确定的，有可能是在这个三宝或者三清这个阶段，他就是白鹤童子的化身，啊，师承南极仙翁。南极仙翁本身在影神图里出现过，虽然是一笔带过，但是呢，跟王母的关系非常好，啊，这是其一。其二，南极仙翁属于这个元始天尊门下，那三天尊啊，三清、太上老君啊、灵宝天尊、元始天尊，这三者的势力应该都有体现。啊，除非这个就是游客完全的原创，否则大概率是三清这边直属心腹。
哦，
啊，那贺仙人真的会给你四妹练了吗？我们之前说不太可能，明显是勾引你去天上找别的事儿。你可以从前面看到，贺仙人在很多地方他并不是一个阴物狡诈的小人。
嗯，
很多事儿他是给你说明白了的。包括这个就是新跟新的某日新官啊交代事情啊，很多时候他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啊，他是给你一个启示。那最后他跟你聊这个事儿，王灵官那儿他喊一声说住手，且饶他一命。这个阶段如果说他不制止灵官，就是老王那个水平可能就给你摁地上摩擦，对，你多少你得到了第六关开头你才能报这个仇。
是
啊，过来其实说的每句话都是点你的。整个第四章最重要的几句话就是王灵官说这句话，
嗯
啊，说你这泼猴都第几世了还是这般不通人情。
嗯，
说明什么呢？这个事儿之前发生过。
嗯
啊，自己莽撞闯祸搅了天上的买卖也就罢了，
说的是炸工厂的事儿，
所有的事儿，
哦，
啊， 整个天上买卖的变数全在于你，你知道吗？啊，这一轮你他妈动了情了，然后就四妹叫你快走，你非得进来跟王灵官打一声，这回好了，所有人都知道，就天明人打到这儿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买卖做不了了，啊，我得想辙了。
我给你屏障咋不说呢？
屏障大胜吧。哎呀，这个，你看，就是前两天有笑话嘛，就是那个税姐给财务打电话说那个。你们账有问题，然后那个
账就是问题嘛，那一万多单哪去了？
啊，财务回话，内账还是外账啊？然后就说嘛，就公司运营最怕两种人啊，一种是不开眼财务，一种是猪，这个就是两个都占上了，你知道吧？啊，就这个意思。但是这里边确实是有猪的。然后贺仙人接下来说还烧剩了自不量力的小女娃，这说明四妹是这里边最大的变数，
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的。
嗯，
哎，你放心啊，我定会将她好生炼成和金丹替你收着。
嗯
啊，重要的不是把她炼成金丹，是替你收着。
嗯，就是还是你的。
哎，他把四妹带走了，
嗯，
他核心是把四妹带走了。你若下辈子还要闹腾，记得来天上去。
嗯，这当时玩到这儿，我特别觉得特别像一个什么二周目的伏笔一类的。
哎。你若下辈子还要闹腾，
对，
记得来天上去。
这辈子不行。
但我们知道，就是天命人他是没有上辈子记忆的。
是啊，
你所有的记忆都是从之前的蛛丝马迹拼起来的。
嗯，
所以呢，他期待是什么呢？你这辈子就把这局破了吧。
嗯，
你把这局破了，你有了上天的能力，就是我们在第六章真结局里边看到这个。踏南天碎凌霄这个能力，
嗯，
你如果这个时候能想起来，你再到天上去，
那就是他的下辈子了。
哎，
嗯，
你真的变成了大圣，
是
那个你从轮回上来讲的话，你说下辈子问题也不大。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呢？这一段他就应了《大话西游》里边最后那段，有一天我的父君会驾着五彩祥云来救我，
所以也是一种致敬了。
哎，
这致敬啊，
那太致敬了，
行吧
啊。所以就是贺新人这块啊，作为一个老军派系，他的状态是非常犹疑和琢磨不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比王灵官有人味多了。王灵官是真没人味，纯打了，一句话都
不
说，不
是人，
他都不是人，
是像个战争机器人。
对，
王灵官是个打手，
对，
他是个打手啊，
执行命令而已。
哎，所以说我们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啊，最后终于要提一点，就是有关爱情的部分。
嗯
啊，最后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就是你二叔。
嗯，
你二叔在天上最后动画那段撞破，就是去追越狱兔，看到他跟别人约会的时候，
嗯，
那是真的爱情产物吗？不太一定。
那到底咋回事呢？
很有可能是冬天与，就是冬天的两派蓬莱与昆仑进行这个
密信。
哎呦我的妈呀！
进行这个工厂交易的时候，就是
挑这俩人。
哎。出现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就是你二叔在第六章见着王灵官的时候，泼头就喊骂一句，说你这个告状的杀才。
哦，
这个事儿是被谁给找到由头呢？是王灵官。很明显，这个就是越狱兔和日金屋两个的私会，被蓬莱和昆仑双方知道有人看破了，是谁啊？是天蓬。天蓬有没有势力？有势力啊，他是海军啊，
嗯，
啊，怎么办呢？说他道德有问题，说作风问题，
把这个事给洗成了爱情上的事儿。
对，他是一个私人的道德标准，而不是说你那个业务上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一脚给你踹下去了。这就是八戒为什么下凡还变猪的原因，哦，啊！
本明明是这个官场斗，
哎，
非要为了不让你评优，写你信告你这个作风问题。
是的啊。然后呢，被贬下界。
嗯，
啊，八戒凭着记忆去找这个跟紫竹样貌相似的人，先找到这个，先去高家庄，啊，找到高翠兰。
嗯，
但是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现了原形了，然后很遗憾，没办法。后来到了卓有泉，见到紫竹，啊，最后那个动画里边描述的就非常非常明确了，就是鱼水之欢嘛，
嗯，
是吧？很具体。在原著里边，原本是悟空让八戒消灭七个蜘蛛精啊，就是抡起钉耙来，哎，兜头兜脑，住个稀烂。
嗯，
但是这块你在结尾动画里边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手下容情了。
嗯
啊，而且呢，就是 天蓬这个人呢，他多少是个多情种，他对这个紫竹儿是有情感的。
嗯，
在整个取经路上，他就非常非常明白，要想守护家人，就得像大师兄说那样，要拜师傅取经修正果，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兄长难道还不明白吗？
是
啊，这是我们后边又讲
第五章的动画。
第五章，猴跟老牛说这个事儿，
而且那一段也给了二叔很多镜头。
哎，
他确实跟当时的大师兄已经是一个状态了。
是的，他心里非常，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个事儿，所以
完全接受这事儿。
第五章就是不由己，第五章就是不由己。
嗯、
之后他知道这个大师兄战死，然后呢又见了牛魔王一家的这样一个状态。他才明白，当初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就大圣残躯最后的那个影神图里边说的，大圣跟他讲的就是说，你若多吃一口，别人要少吃一口。现有这个体系下边，
嗯，
我们看似这个就是锦衣玉食，过得很舒服，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这个事儿不对，
嗯
啊。而且如果你想去追求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天庭与灵山始终是把你当成一个摆布的棋子，
嗯，
你走到哪儿都会压着你，克制你。那你看，我们就很多人都讨论过的，最后在盘丝洞，啊，他有没有说真话？很多时候他是说真话，就是他变黑猪那一段，
嗯，
他被这个绣花针刺中了，然后眼睛红了，变黑猪那一段，就说谁惹我也不行，我他妈不走了。这段他说是真心话，
就是情感，
他是情感，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很妙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事儿就我跟你讲，这个就特别油腻，这事儿特别油腻。就打个比方，你去打紫珠儿那一段，
嗯，
打完之后你打赢了，不是出白蜘蛛追你吗？
对。
然后这个就是你二叔不是被倒吊着吗？
对。
你二叔随时能走，就字面意义的，就你二叔随时能走，就是你把他老婆打跑了，你把紫珠儿打跑了，然后你要救二叔，二叔说你别管我啊，
嗯，
你别管我，咱外边见。
包括那场 BOSS 战整个都是，
对，
因为其实那玩那时候还没弄明白这事儿呢，我就感觉首先在我进 BOSS 战之前啊，紫珠儿和这个二叔啊在那聊天，说的全是一些
打情骂俏的话，
打情骂俏的话，
哎，
然后打起来之后呢他也不帮我
啊，
他不帮我也不帮对面，
哎，他就搁这哼唧，哎，
我挨了一下没躲开，他说两句
啊，
我打好了，哎，他夸两句，
哎，但是呢但是你要死了你得死多几次，就是你开始死的时候他会说，哎呀贤侄你怎么又死了，
嗯，对，
嗯，你多死几次他后边台词是不一样的，
是
他后边会死到他忍无可忍，他会说妹妹我从了你了，
嗯
啊，就说这种胡话了你知道吧，啊，他真心是什么呢，就是他还是希望能跟家人在一块儿，
嗯
啊，最后那个就是六妹看向他，他就不肯回头，其实
打完那个，
其实你打完第五章之后你就明白了，你但凡要认得相关的关联的话，就是这个厄运会一辈子追随着你的家人，
切断关系，
对，必须切断所有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 John Wick 四啊，你知道吧，甄子丹那角色，
嗯
啊，甄子丹只不过是他甚至都没有多看他一眼，他只不过是在人群之中稍微靠近了自己的女儿，就被 High Table 就是要挟，你就得办这事儿，
对
啊，所以就是你要撇清这个关系，
那也是个不由己的角色嘛，
不由己，你得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就是关于爱情这块我们就不做太多描述了，因为我已经过追求爱情年纪了啊，我在这块就是说话也没有什么，就是
其实挺爱聊的
啊，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哎，这没办法，就是你看，就是老夫老妻打情骂俏那个妙处，那其实就是那个。你二叔让那个紫珠倒吊起来，哎呀，你这
那段挺甜蜜的，
那段其实挺甜蜜的，
啊，
哎呀，啊，你小冤家，
就尤其是你考虑到那个反差感，
哎，
一只猪，一个老太太，
嗯，
但是说的像是小年轻人会说的话，
年轻夫妻的，
没错，
对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最后啊，这一整章就是取都紫渊的一整章，最后我们要还是要落到最后动画上。我不是说这个动画情节大家都看得懂，
嗯
啊，但是呢，这是费斯导演跟我面授机宜。啊，我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总结吧，给他那个收过尾，
嗯，
最后的动画里边费斯导演虽然有很大自由度，但是他呢特意在这个整个动画里边安排了四种花，
哦，是吗，
四种花，这每种花都是有含义的，
嗯，
第一种是月见草，
嗯，
是那个天蓬躺在草地上啊，嘴上
啊，对对对，
那个花田是月见草的花田，月见草的性格是傍晚见月开花，天亮之后凋谢。
嗯，
月见草的花语是默默的爱。
哦，
啊，有种说法是女性将月见草赠于男性时，就表示对其倾心，但却羞于表露心迹。
嗯，
啊，这就是在天上紫珠儿看到天蓬的时候的那一刻。
嗯，
啊，下来之后，到了凡间，是月桂。月桂的花语是甜蜜的初恋。
嗯，
小而美丽，花香甜蜜，如初恋一般。那再到就是之后，就是变了猪啊，变了猪之后，就是在哎，变了猪后出现的是金盏菊啊。金盏菊的花语是惜别与离别啊，离别之痛。那最后，最后，最后，就包括说那个紫珠头上那个纹，
对，
还有这个，就是他们俩化身妖怪相爱相杀这一段，是黑莲花。
哦
啊，莲花的花语是幸福与纯洁，象征是什么呢？圣法虔诚，永结同心，吉祥如意。而且它在就是佛教里边还有
莲花嘛，
带有特别的象征。
对，
但是黑莲花的特征是什么呢？双面之爱，既有莲花的意思，也有代表着就是持此物者为妖艳之魔。
哦
啊，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后悔。啊，这就是最后的这个。我们在这一期开头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勿听啊。
对，
无论你是谁啊，无论你曾做过什么，无论你现在身份怎么样啊，只有我与你之间的情感是不变的啊。就像最后讲说，真情难留，假意未够，相守今生有求，下一世相遇请别再回眸，下一世相遇请记得回眸。就是天上的这些利益纠葛，我们不过是深入局中的棋子而已。但是谁说棋子就不能想要爱情的？
嗯
啊，
所以说这一章听到最后，感觉阴谋论的部分确实是有
啊，
但只说爱情这一块还是没什么可争议的，
没有什么，
就是，
没有任何可争议
的，
对，
表达的非常清晰了
啊，就是这一段就可劲儿大波溜的往脸上呼，就你给我哭，就给我狠狠的哭。
对，它正处于整个游戏相当正中间中段的一个部分。
哎，
对，这个节奏也是，你刚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故事有一定了解，就给你来这么一段。
嗯，是的啊，但是就是
很高。
哎，但是就是从人物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么琢磨，
嗯，
啊。我们在这一章里边提到的很多人物关系，在第五章、第六章会有更加明确的展现。
确实是有，
啊，包括这个我们谈到的灵山啊，然后昆仑啊、蓬莱啊之间的关联、利益纠葛等等等等等等，啊，都会有更加具体的表达。
而且也是据我所知争议比较多
的
一章。
是
的
啊，到第五章那家庭关系就更直给了。
对，第四章是按理说争议最少的一章，
是
第五章最多的一章。
啊，第五章争议是最多一章，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啊。
嗯，
我们可以在下一期啊把这事儿聊得明明白白。
行，
那
这期咱就聊到这儿吧。
这期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这是未来的美，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稽核网、稽核 App 独家放送。